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感谢主，让我今天又能够在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哈。过去来的时候都好像是以线上为主哈，今天可以看到大家感谢主让我一起低头，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又以信实慈爱来掌管一切的主。从过去到现在，你对我们的护佑是没有停止过的。我们知道过去你怎样带领我们，今天明天你也一样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此一个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身心灵没有任何的拦阻，也除去我们的一些我们忧虑的事情，让我们在此一刻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可以放下，也求你的话语你的信息能够来不但给我们头脑上得到知识，也帮助我们心里能够受到你的感动，更让我们的脚能因此呢更走得更有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教会呢最近呢在8月份呢就举办了一场的夏令会哈。那这一次举办夏令会呢，其实心里没有个底哈，因为疫情期间还没结束，然后呢我们就很怕没有人来哈，所以我们就宣传了谁知道后来呢参加的人太多了，我们全部要说你们不要再报名了哈。后来就是两夜三天的营会呢，我们就是挤爆了哈，然后就太多人，然后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两年多哈，大家没有机会去旅游哈，现在是报复性的旅游哈，连夏令会也不放过哈，夏令会好过没有哈，所以大家参加哈。我不知道在现在已经转眼间了，已经三年了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很想到外面去旅游的这种的呼召也好，欲望也好哈。说到旅游呢，其实我是很怕旅游的一个人来的，因为我就是怕麻烦哈，除非有人安排好所有东西让我去，我什么都不用想的，那我就会愿意去哈。但如果要去呢，我就不兴趣不是很大。但是我偏偏有一个女儿呢是很喜欢旅游的，然后呢她知道我不喜欢旅游，她就去说服妈妈啊，妈妈你带我们去旅游好不好，然后妈妈疼女儿嘛，所以很快就答应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哎，我们要去旅游。那我记得就在疫情之前呢我女儿说想去欧洲看一看哈。然后她就说服了妈妈，妈妈就说要去，然后我说去可以，但你们全部安排一切，我就是跟着你们走。他们说好，答应了说好。后来我们就去啊，去了之后两双眼睛在那里瞪着我，你要降落之后两双眼睛瞪着我，爸爸怎么跑哈，原来他们没有预备的，全部又找我哈，被骗了。那怎么带他们跑，又没做功课，那没办法之下就拿起手机来，手机幸好有个谷歌地图你知道吗，诶，这个谷歌地图呢去旅游其实是个很好的工具。那这个谷歌地图呢，你就打开，你把你的目的地放进去，然后你要坐地铁啊或坐走路啊什么的，他就告诉你怎么跑哈，就是你跟着他跑就可以了。所以呢真的是靠着这个手机谷歌地图呢能够跑遍天下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就这样来跑。不过有时候呢用这个谷歌地图呢也有点这个就是很烦的地方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点跟你这个点之间呢其实很靠近的，就在前面了，但他就要教你绕一条路才能够到那里。那你说绕路好不好，如果不绕路会有什么，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路呢就是他不教我走一条直线，所以他教我走的是一条比较长的一条路线。哎，你说怎么会不是一条很长的路线呢？因为谷歌教我们的是最快的那条路嘛。当然不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读几何的时候你曾经读过哈，在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应该是什么，是一条直线啊。但是谷歌给我看的不是一条直线，对不对，它要有绕路。但是我们又回想起来，哎，这个谷歌地图如果给我们的是一条直线，如果给我们硬要跟这一条直线跑会有什么后果，你就撞墙啦，掉到坑里面去啦，或者是前路不通，然后不知道往哪里走，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呢，人生哈，有时候最快的那条路呢，不是一条直线来的啊。其实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哈，那条最快又最安全的， 啊，往往也不是一条直线，人生很少是直线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位教授，他这样说哈，他说神带我们从 A 点到 B 点，从 A 到 B， 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曲折折的线。我想大家都很有体会，对不对？你想想你人生从 A 到 B 有多少次是直线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大家思考的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哈，就神带领我们走人生路，从他塑造我们一直到我们能够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那一个人，往往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走的，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线而往前的。我们的教会也是哈，神要把我们的教会从这里带到他要我们成为的那间教会，往往也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而走的，而是沿着一条比较曲折的路。比如说哈，我们常常向神祷告，祈求一些事情的成就。当这些祷告真的成真了，你回头一看，想一想有多少次这个祷告是沿着一条直线的。用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曾经祷告过，哎呀上帝啊，你给我一份工作。你找工作你祷告了，结果呢后来你是找到一份工作，但不是你祷告的那一个，不是你喜欢的。但是你还是勉强的坚持在里面做了，然后拿了很多的经验，然后过了一段日子，然后你说我换换工作吧，你又再申请一份工作。这一次呢，那个老板一看就很喜欢你，为什么？因为你上一份那个工作呢拿了很多经验，他立刻就聘请你。然后你现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一份工作，那你发现你是得到了，但是不是沿着一条直线？不是，是一条比较迂回的线，但是你还是达到了你的目标，对不对？又可能你当年信主的时候，你很想，哎呀，我有这个教导恩赐，我很想教主日学，但是教会总是不找你。那你就想，那我不能教，我就上主日学吧。你就上了几年主日学，有一天牧师来找你，哎呀，某某人，你的圣经很熟了，你上了那么多年主日学，你来帮忙教主日学吧。你现在成为主日学老师了。但你从不是主日学老师到成为主日学老师，你的愿望是达成了，但是你会发现那一条路呢，那个成就呢，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比较曲折的路。那弟兄姐妹，我可以讲很多哈，相信你们都有这种的体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你们看的是什么呢？我是这样认为的，神有时候呢真的是有意不带我们走一条直线的，有时候他刻意的带我们走一条曲折的路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的哈。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又会怎样在我们曲折的路上呢，来到帮助我们不至于失望，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今天跟你们讲两样东西哈，一个就是神为什么要这样来带我们走一条非直线的路哈。然后在走这条曲折的路的时候呢，上帝是怎么样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这是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今天呢我跟你们所看的经文呢刚才已经读过了，我就稍微等一下描述给你们听那个背景哈。他描述的是埃及那里呢住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受了压迫，然后他们神后来就保守他们，要带他们离开埃及，然后这一段就是描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在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在那个时候呢，埃及呢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哈。那是这样的，就是神呼召摩西、亚伦要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那个法老呢，就是埃及的那个统治者，就很不愿意哈，就不让他们走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法老就不愿意了，而且心是越来越硬了。然后上帝就降下多少个灾难？10个灾难，对不对？一个一个的灾降下来。 然后法老的心呢是很刚硬的，然后结果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尼罗河的水啊变了血啦，里面的鱼都死啦，埃及人的牛羊马啊都损失了很多，然后田里大麦小麦啊麻啊蝗虫都吃掉啦，然后又身上长疮啊，然后又有苍蝇又有青蛙啊、就是泛滥全地。然后呢这个法老还是不肯向上帝低头，最后呢上帝就警告法老了哈，就说将会还有一个苦难临到他们。这个苦难来临之前呢，神就已经跟以色列人说法老一定会让你们走的，这个苦难发生之后。但你们有一样事情又要做的，就是在那天的黄昏以前，你们要拿宰羊羔，把羊血装在盆里，然后拿牛膝草做成的刷子，把牛膝草呢沾着血呢就涂在你们所有房子的门楣门框上面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神要吩咐他的使者呢那天晚上呢在全埃及地巡行哈，然后呢要把埃及所有投生的牲畜人全都灭亡。但是如果天使来到看到有血涂在门楣门框，他就会逾越过去，他就会跨越过去哈，然后保全这家的人啊，这家的长子投生的牲畜都不会被伤。那件事情有没有成就呢？结果是成就了。到了午夜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发生，结果法老呢的长子也死掉了，埃及全地的长子全死了，连牲畜的头身的全都死了。所以后来呢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如此。那以色列人呢就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以色列人的数目很多的，圣经描述呢说单是30岁以上的男丁哦就有60万哈，那妇女和小孩都还没算进去哈。那如果我们把他们算进去估计一下的话呢，大概保守估计呢可能会有200万人的，因为你可以说有妻子的，有儿女的，一家至少3口2口哈都应该有的吧。然后呢这些人出去你加起来呢就有200万块，还有很多的牲畜啊，就是浩浩荡荡的就走了。那如果就是说他们要往哪里去呢？神是要他们往迦南地去的，因为那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那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呢？这个漏掉了，哎呀，对不起，这个刚才讲了，忘了。哎，看地图。你知道他们要怎么走呢？就是可能有点小哈，就是那条比较深红色的枣红色的那条线哈，他应该是这么走的。哎，谢谢，太高档了。我们发现呢，从埃及到迦南地呢，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呢，自古以来呢，最好走的一条路呢，就是沿着地中海一直往北上，这个是自古以来已经存在的一条高速公路，就是直接走又平，而且风景很漂亮，旁边就是地中海，景是宜人。然后呢200万人走呢挺容易走的。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一个人开车觉得那个路途挺遥远的，两个人开车呢很快就到的。你知道我以前呢就是我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教堂嘛，一个在伯纳比，一个在枫树岭。然后有时候请外来讲员，外来讲员又不想开车的话呢，我就要结束那里之后就开车把他们送到这个枫树岭去。其实我是挺愿意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开车往返枫树岭呢其实挺闷的，每次开车呢有些而且年纪大了开始会打瞌睡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就专找那些要转弯很比较不直的路来走呢，让我不会打瞌睡哈。但如果有人在呢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跟他聊聊天呢很快就到了，一下子不知不觉。所以我们走路就是这样，对不对？有人陪伴你走就很方便了。200万人就是大家说说笑笑，然后慢慢跑看看地中海，估计呢有人估计呢只要一个月就可以到了加拿大了，真的走这条路200万人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北上可以到那里。但是很奇怪啊，圣经告诉我们 神不让他们走这条路，神要他们走哪一条路呢？我看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然后他说，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就是走里面的那一条路。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为什么不带他们走一条又短又直的那条海旁大道，高速公路呢？圣经给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去看。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往从哪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了，原来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资格走这条路，或者说还不适宜走这一条路，这条很直接的这条海旁大道他们还不能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这条海旁大道呢是非利士人的地带，是他们的地头，如果从这里走呢，一定会碰见非利士人跟他们冲击，会受到他们的攻击，会有打仗。而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那非常强大，以色列如果跟他们碰上了呢，那时候呢，你要知道以色列呢做了400年的奴隶啊，他们的心态呢现在一下子自由了，但心里面想的还是什么？还是奴隶哈。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龙虾的，喜欢吃龙虾吗？龙虾好吃哈，很贵。你知道龙虾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科学家特别喜欢研究龙虾的脑。你知道为什么龙虾的脑是很单纯的一种脑？它细胞什么构造很简单，然后但是所有的脑的构造呢，因为我们人的脑的构造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很复杂，但龙虾的脑很简单，所以他们研究龙虾的脑呢，那个里面的这种细胞怎么变化呢，就可以知道人的脑是怎么变化。他说龙虾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哈，这龙虾呢，就是它一只龙虾碰见另外一只龙虾的时候，他们要抢地盘哈，或是抢配偶的时候会怎样？会打架的。这个打架是什么呢？就先你看不见了，但是他嘴里呢会弄点水流，然后喷对方哈，然后对方也喷你哈，然后两个就在那里就是开始就是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那种感觉了哈，然后开始就打起来哈，然后打了就打的就是后来可能是肯定有个输的嘛，就是两虎身相争，肯定会有一伤的。所以输的那个呢就会很不高兴的就走掉了，然后赢的那个就拿了地盘这种。然后科学家发现呢，输了的龙虾呢它的脑会萎缩的，它的细胞会死掉的。你说它都没有伤到它脑为什么会死，很自然它就会死掉的。然后他说以后这只脑的这个萎缩的脑的龙虾在碰见另外一个龙虾的时候呢，它很快就会逃跑的，他会怕的。而那个打赢了的龙虾呢，他的脑呢就会扩大的，所以他越来越自大越骄傲。然后他就说，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龙虾脑，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已经不会争了，不会争取。为什么呢？我有一次就看到有一位弟兄，他在他的太太底下呢，太太讲什么他都不讲话，我心想这个就是龙虾脑，在那几十年底下呢已经被训练到这个不能斗争哈，龙虾脑。我跟你说，以色列人啊在400年在埃及做奴仆，大概已经是龙虾脑萎缩了。所以上帝知道他们还不行，他们要经过这个训练才重新可以建立起来，所以不让他们去。当然你说上帝可以帮助他们的啊，让他们赢啊，但是如果上帝每次让他们赢，他们不会长大啊，所以上帝要他们学习啊，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啊，以后有一天你们会打仗的，但今天还不能打，所以他不让他们直接走。也就是说神没有让他们走一条直线，而让他们走一条曲折的线，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走这一条直线，还没有能力走这一条直线，所以他要他们走一条更远的更曲折 曲折的路，而在这条曲折的路上面呢，它可以让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坚强哈，它可以让他们学会这种纪律，它可以让他们学会这种把武器造得更好一点哈，然后操练一种战术啊，让他们以后呢打仗呢是更容易。所以你看他们后来进迦南地打仗的时候挺厉害的，现在还不行。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哈，有时候神是知道我们没有装备好，所以他没有立刻把我们带到目的地去哈，知道他知道我们大概还不行，你碰见了之后对你也没什么好处。那你就先走一条比较曲折的路，在曲折的路当中呢，上帝会帮助我们去塑造我们的性情啦，改变我们的想法啦，建立我们的信心啦，啊，操练我们的耐心啦，啊，操练我们的爱心啦，让我们以后在碰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去胜任哈。我讲个例子了哈，我记得我当年信了耶稣之后，我很乖的，我信了耶稣之后。教会呢不缺席的，礼拜天一定去，礼拜五晚上团契一定参加，所有牧师传道人领袖小团契组长叫我做的事情我都从来不抬杠，很听话。但是呢我就很听话，但是没有什么参与的那一种哈，就是不会主动。所以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呢不讨人厌，但是呢也不知道用我干什么好。就是那种哈，后来呢，那个我那个青年团契呢，那些所有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哎呀，这个利友啊，他好像很乖啊，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好，后来还是决定要把我推选为团契里面的职员会里面的一员哈，所以后来他们就选举啊，然后就把我推进去，推到里面去之后还要互选哈，就是说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谁做什么什么的，选来选去都不知道给我做什么哈，你知道给我做什么吗？给我做总务，那不是说总务不好哈，但总务是杀伤力最小的那一个哈。因为为什么叫我做团长，又觉得我好像没有领导能力，叫我副团长好像又不够格，然后叫我做灵修分享，我又好像不是太属灵，然后做了一下你就搬椅子打扫清洁卫生那一个哈。哎，我也很高兴，我又觉得那就是我可以做的东西，你知道啊，我也不介意。后来教会呢就去到教会层面了，教会层面就看着我，哎呀，这个弟兄在教会很乖啊，又在这里很多年了，我很想用他，但用在哪里呢？想来想去，属灵方面完全没有我的资格。后来就叫我做什么呢？叫我出程序单。所以就叫我去帮教会印刷程序单，就是打字用，因为那时候那个教会都是义工来的。然后我一看那个弟兄怎么打字，你知道那时候怎么出程序单的吗？有一台中文打字机，有没有看过那种中文打字机？全部就是一颗颗小小的字，而且是反过来的字，因为它要活字印刷嘛，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去敲啊。我一看那个字，当时没老花我都有点晕了，看那个字，然后要学那些字要在哪一个位置，你就要学有一个表哈，我查到我，然后这我在哪里，然后去敲。我一看我就觉得不对。后来呢刚好那时候呢台湾出了这个仪天系统啊，是不是仪天系统，然后那个仓颉输入法，我一看就说可以用这个，我就立刻呢就主动的学会了，我自学的，学会那一套，天天打字。学会了之后，我就跟教会说，我来帮你们打程序单。从那天以后呢，教会就走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就是淘汰了那个打字机，就是我弄的那个电脑呢，电脑化打中文。所以那位弟兄后来就失业了，就是我抢了他的位置。那我做的挺好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才干了，我觉得这些就是我可以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经过了那么多年，后来有一天上帝呼召我，后来我做了传道人，我再回头一看，你知道如果当年我一去教会就有人告诉我以后你将来会做牧师传道人，我肯定会吓跑的，我肯定不做的。但是现在回头看我那条曲折的路，我发现成就我今天的侍奉，过去所发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浪费的， 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这个国营孙堂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啊，程序单要我出啊，那做程序单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单啊，就太简单了，就我以前做的事情，你知道吗？这种弄抛弄这种晃灯，以前还没有 PPT， 都晃灯这种对我来说最简单，因为我以前就学这种东西，在教会里面就专做这种东西的幕后工作，印程序单。然后我发现原来过去那个曲折的路其实就是成就了让我在做传道人的时候省了很多时间，我不用求人，我自己可以全部做好。现在如果我的教会没有人做这种东西，我全部一下子我就可以把它全部弄好。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就是在这种状况当中，你希望能够服侍主哈，但是你还需要受神装备的，或者你希望能够很快看到你某一些的愿望实现，但是你说我现在，但是神说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种愿望的实现，所以你目前是要走在一条比较远又比较曲折的路上。同样，或许你们对你们的教会也有一些的理想，但是你们知道神对你们的带领可能不是一条直线的，那你们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带领，你要相信神带领你，即使是走在一条曲折的线上，都是一条蒙福的一条路。但你可能会说，哎，牧师你说的很好，我不介意走多一些路哈，我不介意走在曲折的路上，看看我的人生，现在我希望神给我这个，神应许这个，神回应这个，但现在好像还没看到，我不介意走在一条曲折的路上，但是至少我需要一点鼓励啊，我需要在这个曲折的路上我感觉神的同在啊。神会怎样来鼓励我们呢？那弟兄姐妹，现在就让我告诉你，我刚才讲了原因了哈，现在我们来看看上帝会怎么样的来陪我们走曲折的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两个方法是上帝会使用来带领我们走在这条曲折的路上的，鼓励我们的方法。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去，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远远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原来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是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起出走的。约瑟是谁呢？约瑟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在400多年前，当他小的时候呢，被哥哥们出卖到埃及，后来竟然在埃及做了宰相。后来因为迦南地有饥荒，他们来埃及讨粮食，所以约瑟呢就救了这个以色列的全家，让他们能够安居在埃及，他们兄弟也和好。当他们和好之后呢，他们就在埃及居住，靠着约瑟的缘故呢，他们安居乐业。而约瑟年老临终之前呢，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有一天我跟你们说，神一定会把你们带出去的，神应许过迦南地是我们的应许地，神一定会把你们带离开埃及的，埃及不是你们的家，一定会带你们去的。但是你们去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在我临终之前，你一定要答应我之前，不论多少代，你们走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一起带走，不能把我留在埃及，要把我带到这个迦南地里去，安葬在迦南地，因为那才是上帝给我们的家。也就是约瑟在400年前已经相信神会应许会成就，会带领他们到这个迦南地区，所以你们去的时候要把我这个骸骨一起带去。所以如今真的到了这么一天，他们就把约瑟的骸骨呢就带了一桶上路。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哇，那天他们就浩浩荡荡的走，带着牛羊，带着牲畜，带着这种宝物，带着这些小孩，带着这些大人，200万人一起往前走哈，妇人小孩就在后面，然后很多的这些牛羊牲畜跟在后面。然后在这个队伍当中有一个很格格不入的东西，就是有一副棺材。这副棺材随着这个队伍走，可能有个小孩，他有几个小孩就很奇怪，哎呀，妈妈妈妈，那是什么东西啊？妈妈说那是一副棺材。哇，为什么带棺材啊？棺材里面有什么？棺材里面有一副骸骨。哇，好恐怖啊，有骸骨哈。跟着我们一起走。但妈妈告诉他们，这个骸骨是月赦的。因为月赦曾经跟我们的老祖宗说过，有一天上帝会带我们离开埃及的。今天那一天真的到了，所以我们带着他的骸骨一起走，神应许成就了。所以小孩子听完，终于明白，原来这副棺材并不可怕，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上帝的美好的意识，他的旨意成就了。所以他们带着有盼望的眼神继续的往前走。是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带着骸骨上路，表明了神真的一直在看顾他们。400多年后，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神真的看顾他们，如今神会继续的看顾他们。所以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曲折的路上会鼓励我们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会不断的提醒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你知道有时候你在这个曲折的路上，你觉得很失望，很迷茫，很不知道前面怎么走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突然间有一些的经历，对不对？这些经历就提醒你神的美意，虽然还看不见，但是我相信，我知道神会这样帮助我。神的旨意，神的美意，就是靠着这种，他一直支持着我们。你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我就分享我一个小故事了哈。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哈，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哈。你知道，完美主义者又做传道人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刚开始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所有人都来，只要有一个人不来呢，我就特别难受。回去我一定会跟我太太说，他为什么不来？是不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发生了什么状况？你知道？然后我太太常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想那99个人总是想这一个？我说耶稣也关心那迷失的羊啊，他不理那99个。耶稣可以了，但是我这样这种性格啊，这种下去呢，其实很痛苦，你知道吗？常常就是看到不好的，看不到好的，所以我做牧会特别辛苦。我记得我刚当年一回来牧会的时候，我就特别的不开心。我是1988年在牧丁港说文堂开始我们的国语说文堂，然后我记得大概半年之后呢，有一天早上我从我家开车去他们办公室上班，大概车程就是10分钟左右，然后我开到这个 St. John Street， 就是现在那个卖车那个 Open Road 卖车那个车行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脑子里面突然间出现一个字，英文字 quit, Q-U-I-T, 放弃吧，辞职吧，走吧。因为我当时立刻想掉头就回家了，因为是在做的不开心，不想做下去了，你知道，我就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了，长话短说，就很不开心。但你知道，当我一想要放弃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起上帝当年对我的呼召，说上帝呼召我，叫我侍奉他，但是他没有叫我放弃，不要侍奉他。我说这句他还没听到，那就还不能放弃，所以就硬硬的就把自己拖着，一个很不情愿回到办公室的这种心情，把自己拖回去了。 然后就记得那天就回到那停车场下去，我觉得我是拖着我的身体进去的，不喜欢。然后这样，那时候是1998年，我已经不开心的了，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我不开心。然后呢，一直到2002年呢，有一次呢，我就去参加我们中派中文教会啦，就是举办的一个讲座啊，给牧者的啊，是分析你的性格啊，然后分析你的领导能力啊，这种的一种聚会叫我们去啊，我就想反正没事干，我就去参加了两天，所以第一天就去了。那去之前呢，要做一个性格调查嘛，这个性格调查我做了很多遍的了啊，大家有听过那个16个性格那种吗？什么 INFJ 啊那种哈、啊，我在神学院已经做过至少两遍，然后在温哥华做过，后来这个上这个课程天要做一次，所以我又做了一次，然后就交上去。我永远就是那四个数字哈，就是那个。然后我就去上课，然后那个带领的那个牧师，他就教我们怎么分析你们的资料，你的性格是怎样，你的领导才能是怎么样。然后他突然间就告诉我们啊，你们看你们这个报告表啊，这个报告表呢，就告诉你的性格是这样，你的领导能力是这样。你还会看到有四个图片哦，四个图片，这个四个图片呢，每个图片上面都有两条线，上下两条线哈。然后这两条线呢，有两条线的图呢，还有四个点哈。啊，他说你看这个四个点，如果你这四个点呢，有任何一个点呢是在这两条线的外面的话呢，你就是在很大的压力当中。哇，我说还有这么个，还可以调查出来，像算命的那种样子啊，就是有四个图，有两条线，有四个点，每个图都有两条线，四个点。然后如果你四个点任何一个点是在外面呢，就代表你现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当我看我的图的时候，你知道我那四个每四个图的四个点都在哪里了？就在外面的。哇，我一看发生什么事情，你看都还没结束，那个牧师就说我等下要见你，我等下指着我等下要见你。所以呢四点钟结束之后呢，他就跟我到一个教会的，我们是那个教会举办在温哥华，然后我就去到他的那房间跟他见面。然后他跟我也很熟的，他说 Leo， 我英文名字叫 Leo， 他说你干嘛呀，你很不开心吗？我说我是很不开心，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说你不能做传道人的，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你不配，他说你会死的，你真的会死亡的，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死亡的。因为根据这个表告诉我呢，你是在非常非常压力的状况当中。你知道1998年到2002年啊，在那种状况当中，我还没有忧郁症都算奇迹了哈。然后就在那个状况，他说你不能做传道人了，你要辞职的了，他跟我说。然后当时我一听我很开心的，你要突然间很开心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想要有人跟我说你可以 quit 啊，你可以不做啊。其实我已经买了一本书的了，那本书呢叫 Before You Quit，就是你在辞职之前，我买了之后很开心，我就准备看。后来我去找我的那个老牧师聊天，我还记得他一听我说买了这本书，他脸色一沉，他说你有什么绝大动作之前一定要先跟我谈过，也就是说要过他那一关才可以。我知道我永远过不了我老牧师那一关，他已经过世了，但那时他跟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让我辞职的，所以我后来那就不看那本书了，反正我说服不了他，所以一直没看。但我就是那种状况，你知道。所以那天我一听他说你不能做传道，我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就回家，我就想终于有个肯定了。我说我就是要上帝给我嘛，就是要让我知道我不需要再做了，我可以走了。不，后来我回家我一想，不对，这是他跟我讲的，我还是要神亲自跟我讲。因为为什么呢？我当年的呼召呢是神亲自给我遭经历的，不是透过第三者的。我说我也要上次那一种，神，你如果真的是透过他给我提示，那你再给我多一个，就是从你那里直接而来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说，既然他已经这样讲了，那我这样吧，我明天早上我一早去到那个教会，我就在停车场，我一早就去那里。我说上帝，我跟你好好的聊聊天。 就像我以前还不知道自己前面应该怎么走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的声音、印象、感动什么也好，然后给我好做一个决定。所以那一天呢，第二天我一早就开车到温哥华，在那停车场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他们才会来，所以我就在他的停车场那边我就祷告，然后就打开圣经，我刚好是要看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看，我就打开约翰福音，我是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不告诉我任何东西，我就一直看下去，看到你给我答案为止。我就翻开上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一直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那弟兄姐妹，我今天还是传道人哦。你猜我那天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你们肯定可以猜有。其实我告诉你，那天上帝没跟我讲话。没有亮光，没有那白光老公公出现什么的那种，没有。但我那天看约翰福音呢，很有意思。我一直在看的时候，我从第一章一节开始看，一直往下看，一直往下看，我突然间有一种我前所没有的那种体会。我就是发现，原来约翰福音给我看到，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后面，神的整个计划呢，很周详的，神的计划很完美的。他让有人来为耶稣铺路，然后让耶稣来，让他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人看见他。整个约翰福音那一次给我看到的，从第一章开始看到后面的，全部都是上帝的计划。突然间我有一个醒悟是什么呢？上帝的计划竟然那么完美，上帝的计划竟然那么好，我何必完美呢？我为什么要比上帝还完美呢？上帝的计划完美就好了，我有遗憾不行吗？我有不完美不行吗？什么东西都要很完美吗？我突然间想通了，我说啊、哦，上帝完美就够了，我活在他里面我就完美了，我不需要去 争取完美。你看那天我突然间我整个心态改变，后来我才发现那一天呢，我从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变成一个不完美主义的人。你说有可能吗？那天给我感觉就是我现在是可以活在不完美当中的。我曾经想过写一本书叫不完美的完全人。弟兄姐妹，我问你，我们当中有谁是完美的？不可能。但我们上帝是完美的。我们计划有哪一个人是很周详的，不出错的？不会的，只有上帝的计划是不出错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知道吗？我那天我终于明白，原来神的计划是最好的。那我那天的体会就是，神的计划竟然那么美好，我是不需要逼自己要去那么美好，我只要在他里面我就完美了，我就可以了。突然间很释放，你知道吗？我突然间就是没有了那种重担。你知道那件事情之后，过了几年，我又做了一个那个同样的调查。这一次呢，那两条线呢，那四个点呢，全部都回归了，全部回到里面哈。所以你看，我现在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哈，就是眼睛越红，也就是说你眼睛那么小，能够看到东西的吗？就是因为挺开心的。现在就是当然还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还有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哈。现在我也很关心那些一个没有来的，但是我会更会欣赏那些没有那些有来的啊。其实他们就是不需要太执着那些不好的，你可以享受那些好的，享受那些有时候不完美，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你知道，不好的遭遇就是让我们生命成长。我突然觉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问我那天有没有听到上帝，突然有没有？我说我只是那天我突然间醒悟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醒悟呢是影响了我到现在。然后我就没有 quit， 我没有听那位牧师的话，所以我今天还在。然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有很多东西 都很好，但是神的更好，神的这个旨意是最完美。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旨意。你孤单，你沮丧，让我用神的爱来应许，来鼓励你，他对你有个很好的美意。你人生所有的遭遇都不是没有目的的，都不是不好的，都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他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神会带我们走一条曲折的路，因为我们需要先受装备，我们需要生命成长。但是在走这条曲折的路的时候，上帝也知道我们会很困难，但他会常常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美意，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好的。好，他不断提醒我们。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二个方法就是让我们对他有一个可以注摸到的同在感。在埃及记是这样说的，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中，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那当年以色列走在这一条很远的路的时候呢，日间是云柱，晚上是火柱，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知道神在他们身边，让他们察觉到神跟他们同在。神跟他们同在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身边有云柱火柱的出现。今天你当然会说，哎呀牧师，我们今天哪里有红云柱火柱啊？当然没有云柱火柱，但是那种可以触摸到的同在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试过，虽然眼不能见，但心可以感受得到的，虽然是摸不着，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神就在你的身边，神带领你。在越来人静的时候，神的安慰会领到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会温暖你。在你最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的时候，一首诗歌出来，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提醒了你。你要记得我就说我当年全职侍奉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呢。其中有一次呢，就是教会发生大事啊，哇，就是教会的领导团发生争执。那天礼拜天开完执事会，不欢而散的执事会，我回到家，因为你要知道我是完美主义者，我特别容不下这种沙子，特别容不下这种不完美的事情发生。我回到家里之后，我很难受，你知道吗？而且很生气，你知道吗？生什么气呢？我生上帝的气。我那天我就对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当时已经豁出去了，我已经就是我挺大胆的那天我的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真的不明白，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不明白你哈。我说我在前线为你打仗，你让我后夜失火，你让我情何以堪？你是上帝啊，你什么都知道的啊。你可以为我拦阻这种事情，你可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你为什么不拦阻？你为什么让它发生呢？我说你现在就在我面前出现吧，我有话问你的。你让我当时大胆到这个，如果上帝出现我就完了。现在你看到我在这里，也幸好感谢上帝比我聪明的多，不能出现，要不然谢瑞龙就不在了。当时我就是年轻嘛，那时候刚刚出道，火气方刚，然后就是有什么话又跟神就是埋怨不满，我当时很生气。那天也解决不了，祷告完之后上帝没理我，也没出现给我看见，连一句话语都没有。第二天早上礼拜一还是要回教会啊，就开车回到教会，走到牧地港圣恩堂楼下一个办，我当时他们给我楼下一个房间做办公室，我就走到里面去。然后我的习惯就是一进去呢，我就会打开电脑，然后就看看我的电邮。然后那天我一进去，我一打开我的电邮，然后就看见出来一封电邮，是一个西尔牧师寄给我的。这个西尔牧师呢，我是 怎么说呢？不是很熟的，有见过面，有聊过天，但是没有接触，他从来没有寄过东西给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一进去，我一开那个电脑出来，他寄给我一封电邮，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打开他电邮，我一看，他就跟我说，他说 Leo 啊，我昨天晚上读收到有人寄了一篇文章给我，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突然间就想起你，所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你。就这种事情啊，大家可能听过这种见证哈，有人突然间会想起你的那种，然后寄给你，我就打开那篇文章，你知道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吗？如果我可以跟神有个面谈，那就是我昨天晚上，我说神，我要跟你谈谈。那篇文章呢，里面问了很多小问题，神啊为什么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有一些回答。要当我看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掉眼泪，你知道。其实我不是要答案的，我不是要神跟我说任何理由的。我之前那个晚上我的埋怨是什么？我其实我是觉得上帝你让我一个人去承担。我觉得上帝不跟我在一起，我感觉空虚孤单。我就是要神你让我感觉同在。所以那封 email 寄给我，里面有很多，当然有一些回答到，有些不回答到，但那个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什么呢？我说神啊，你真的奇妙，你让有一个我从来不接触的牧师，他收到有人莫名其妙寄给他的一封篇文章，然后你就把这篇文章感动他要寄给我让我看见。我说神够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跟我同在，你知道吗？你说神有没有跟我讲话啊？我有没有看到上帝？也许没有看见，但是那个触摸到的同在感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并不介意困难，我介意的是神你跟不跟我同在，有没有跟我一起跑。而在那件事情里面，我看见其实神的应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我有没有跟着你一起跑呢？那我刚才讲到，我在2002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性格调查，后来看约翰福音那个。后来那一天之后呢，我就整个人就有点不一样。后来我就想，我应该再想想怎样装备自己，怎样让自己不要老是停留在过去，要有个新的开始。我那天回到教会，礼拜二我就祷告，说神啊，你要我怎么做？突然间脑海里面就出现一个想法，就是你继续去念神学吧。我说念什么呢？他就你去念一个什么教牧学博士，什么都好。你要我以前是看不起教牧学博士的。我们教牧学博士叫 Doctor of Ministry, 哈 ,D-min, 我们在神学院里面都是叫这是 mini doctor, 哈，就小博士，就是不是很，就是为了拿博士而拿博士的一个方法，看不起的，我一直不想。但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那个想法，哎，你不如试一下，然后就上网，我就找。突然间找到一间，哎呀，我觉得这个不错，又不影响我牧会，又不影响我什么，我就去拿。然后我发现里面的老师很好，然后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学。我说我不是自在要拿一个学位，我只是想学东西，我想要个新的开始。所以呢，我就报名了之后，然后就04年的时候就飞去呢，在那里上课呢。我记得第一天的上课特别有意思，我们上两个礼拜，然后呢。第一个礼拜呢，我们大概有20几个学生哈，这20几个学生都是牧者，有些是大牧者哈，有一个是从 Rick Warren 的教会来的，他底下的带的组呢，就有200个组，比我教会的单人的人数还多哈，他用组来算，我是用人来算哈，就是那种， 然后在这群人当中呢，所以你看到有些很 smart 的，有些很聪明的，有些很能干的，有些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牧者啊那种。然后其中有一个呢，叫 Miller， 我还记得他叫 Miller， 他的性格就是有点怪怪的，他是书呆子那一种，然后讲话有点冲，所以其他人不是很喜欢他。但是我就无所谓，我就跟他聊了几天，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不是说很好的朋友，但是就会跟他聊天，然后就是大家有个印象，因为我们在课堂上交谈的机会也不多。然后大概是上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那个教授呢就叫我们做一个试验哈，你们可以试的哈，他说叫我们全部人站起来，然后把你的手举起手。手掌向下向上与肩膀同行，就这样，然后闭起眼睛，就叫我们站在那里。然后呢，因为很辛苦的，你的手会累的，就这样，对不对？然后结束之后呢，教授就问我们就叫我们分享刚才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人就分享，然后那个 Miller 突然间就分享，他说刚才我在手伸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肩膀很沉重，然后他突然间就想到 Leo， 好像上帝跟我说他很沉重。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求上帝把 Leo 的单子可以拿掉。弟兄姐妹，你说我那天有没有见到神？但有没有感觉到神？完全没有想到这个 Miller 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脑海子里面出现的就是我，然后要把我的重担拿去。的确我当时是很有重担的，从1998年到2002年那种脑子受的冲击哈，是不是一时三刻可以疗养起来，但上帝又透过那一次我那个同学 Miller 让我感觉到不但跟我同在，他也是关心我，透过人的关心，神没有离开过我。弟兄姐妹，那一天我没有见到神，但是我却实实在在的感觉到神是在我身边，透过我的同学为我的祷告和关心，我实在经历到了神的关心和帮助。同样，神对你的带领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或者你走了很多曲折的路，但是你要知道神是有一个目的的。我要鼓励你，当你走在这条曲折的路的时候，当你觉得很辛苦好像很孤单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没有离开过你，他也不会不理你，反而他会常常安慰你，对你，让你经历他，他会不断的透过他的话语来，让你知道他是怎样关心你，他会透过他话语和感动来提醒你，他对你有美好的旨意，他会不断的透过一些的经历，他的话语来让你对他有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同在感。在1993年我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观光，有一天我们就坐着这个旅游巴士在旷野奔驰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小伙子嘛，就是在这个摇摆要不要就是往侍奉的道路走的时候，就走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呢，他就这个导游啊，他就在旷野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他清唱在旷野特别有意思，跟你们分享歌词。他说心底里充满悲伤与愁苦，你曾否想得着真满足？多年在徘徊不离旷野路，你曾否尝迦南地风美福？主耶稣为你生命已清楚，难道你还不感到满足？他必引导你进迦南之路，朋友啊，你必得享美福。因此我要跟随主，因为他曾吩咐你必要去为得迦南丰富，无论何难处，无论何艰苦，你总要奔跑前路。 那弟兄姐妹，属灵的道路是不好走的，有时也是不容易走的，因为神往往带领我们走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曲折的路啊。但他并不是要作弄我们，他也不是要整我们，但他是想在这过程当中塑造我们，去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胜任更伟大的事情，面对更大的挑战和使命。所以在我们曲折的人生路上呢，神就是我们的导航系统，他会在凌晨路上常常提醒我们他的美意，他的旨意，然后也会常常让我们察觉到他的同在，借此来鼓励我们。因为我们孤单的时候会沮丧，他也会来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无论何难处，无论何艰苦，你总要奔跑前路，因为主曾应许，我永远永远不会把你来离弃，无论在何时，无论在哪里，我永远永远做你伴侣。弟兄姐妹，你今天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放下吧，放下一切，不论是性格还是物质还是一些执着，跟随走这条曲曲折折的凌晨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都会有美好的带领，或许我们看不见，或许我们还没体会到，但是求你让你的旨意向我们阐明，也你的同在感向我们显现，以致我们能够有信心有能力的走我们的凌晨路。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